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我们这个生下来大家都是比较很纯洁的，经过长时间被世间的这个熏陶，慢慢的人就变得虚伪，或者说变得软弱不堪一击，内心非常的脆弱，都是因为被后来的这些虚妄的假象把我们心搞得很脆弱。所以对于今来讲，就是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说很人呢有两种现象就是一种是虚妄，一种是出爱。虚妄的人，我们怎么辨别这个虚妄的人呢？其实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辨别出来所以我们不讲出家人，讲在家人吧。你看有一些人呢，跟你一见面呢他就拼命笑所以你讲一件根本没有关系不值得好笑的事情，但是呢他笑声可以传遍千里这样的人明明是逢场作戏的人就是说你跟他一讲话，讲一件很不可笑的东西，但是他咯咯咯咯的叫咯咯的笑，他觉得好好玩。我说可笑吗？让他非常笑，笑得很远都能听得到。他现在到寺庙还没很远的地方，马上就听到他的声音笑的声音。这样的人就是说在世间都是喜欢逢场作戏的人，就是内心很虚妄不真实。所以这样的人就很麻烦，就是说因为内心虚妄呢，他就是有得有失啊，所以他不会听法的，他听不进去。因为人的虚妄心导致于自己的得失心非常重，所以他不管怎么讲法他听不进去什么叫逢场作戏呢？就是说明明这个人不喜欢，他会扮演着非常的喜欢明明不喜欢赏花，他会告诉别人一起赏花去明明不喜欢到公园里面去，他不停地要人家到公园里去玩明明呢不想到步行街去走一走，他不停地呢要人家到步行街去玩。这就是非常标准的这个逢场作戏的人所以呢明明不喜欢他装得非常的喜欢，明明不好笑他装得非常可笑所以这样的人，所以你跟他讲法不管怎么讲他会听不进去的，知道吗？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虚妄之人。那虚妄之人呢，像这样的人在事业上面，在家里上面，在社会朋友之间他的信仰都不会真实，可以这样说。所以走到哪个地方都会，因为这个大众的眼睛呢是非常亮的有的是呢叫做呢心照不虚非常清晰。所以我们有一个关照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老是咯咯咯的笑，这样的人要注意一点，要注意一点，因为这样的人不真实，是假的，知道吗？就是说不会总哪有那么多好笑的事情还有一种就是虚妄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出爱的人，这样在家里面，在社会上面，在人群里面，他渴望爱，对吧？他说渴望爱的人就挺麻烦了就是说我跟你讲法讲十年了，还不如人家点一下你赞，就是我跟你讲法讲了十年，那应该我对你是非常这个真诚了变成有一个人跟他点一下赞就表示我很喜欢你，我很认同你，他马上就帮我放弃就不要了，他就会跟他给他点赞的人认为他感觉到被别人家认同了，他渴望别人家爱他喜欢他这个认同他，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也挺麻烦，你讲法讲得再好他也会听不进去的，因为他每天渴望着别人爱他像这样的人跟他讲什么法呢，是吧？他一转身就把你丢得干干净净的，所以稍微的一个乞丐给他点一下赞 而骗他的人呢，稍微给他点一下赞，他马上就会离开你，对吧？很快，事情讲了半天也没有用。所以这样的人跟他讲，就没有多大的用。但是我们出家人也不能说不讲啊，是吧？啊，这个认命啊，就是说啊，我们用心弦来对待他，但是呢，他可以转身即走啊，这样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出爱，他不需要法，他不需要佛法。他需要的是爱，你爱我，喜欢我，认同我，赞同我，啊，我可以为你奉献生命，啊，关于什么佛法、真理、实相无关紧要，啊，他那个放在第一，啊，所以这样的人就挺麻烦了，所以我们不要进入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非常可悲，啊，那为什么呢？啊。就都是因为社会上的影响嘛，就是人心比较脆弱，啊，一点点小小的爱就会让他，啊，这个内心中就会晃动啊。其实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摇头摆尾，就是走路走起路来摇头摆尾，眼睛呢东看西看，嗯，你要走到公园里去，他眼睛东看西看的，一点不宁静，讲法也听不进去。你讲的法再多还不如眼睛看一下，对吧？看个男的就走了，看个女的就走了，看了花布就走了，啊，那个布很好看啦，就走了。所以他眼睛灯张西望啊，就是跳动比较重。像这样的人跟他讲法也没有多大的用，为什么呢？喜欢灯张西看的就喜欢外面的那些幻境嘛，不真实的嘛。那么说你跟他讲实相，他也听懂了，一转身桃花就把他骗走了，路边的野草就把他骗走了，啊，外面这个云彩就把他骗走了，所以还不如他睁大西灿看一下。所以学佛的人，他是一种宁静状态。真正的要学佛，他必须要宁静。所以一切我们这样的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学佛以后，他就要内心宁静，要眼睛把六根背，听了法以后六根自背。然后思维佛法，啊，把这个真理纳入心田，啊，这样的才能够进入佛法。所以呢，一个人，啊，一出大殿马上就摇头摆尾，一出大殿就登堪希望，一出大殿的话，眼睛到处落苗落少，啊，这样的人，他说从这个表面相上就知道啊，这堂课也白讲了，没有多大的意义，就是白费精力，我们的心血。啊，就白费了。所以呢，这个呢，讲这个干什么呢？就是呢，啊，就说不要让法师的心血白费了，就适当的呢，啊，就是说学佛嘛，佛是让我们当家做主，让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主观思想。佛教它是让我们当家做主的，啊，一切我不能。做主被外面的幻境假象啊，被外面的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好的东西就把骗走了啊，或者说过去的名利奢让我们更加虚妄而不真实。现在啊，就是说我们要归到真实，就要忏悔心、恭敬心、感恩的心，然后呢，让自己的呢六根背起来，聚众我们的四大威。前面也讲过，就是说眼睛不要乱看啊，见到佛像都会恭恭敬敬的啊，一听到法马上就会灵起啊，自己的身口意精气神啊，达到内心的一种专注。这个就是学佛法的一种啊，这个啊，优质，就是比较很优质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上早晚殿呐，这个啊，这个吃饭、穿衣、睡觉啊，这个四大威仪啊，啊，对于三宝的这种思维、恭敬、忏悔和感恩呐，这里面在生活中就非常多，在寺庙里非常清晰，就是寺庙吃寺庙的米都是十方的，你怎么会没有恭敬心呢？因为你没思维到，你就无所谓，是吧？这寺庙里这个每一个土地都是大家奉献出来，都是无量的功德。我今天走到这个地方，有没有对佛啊有感恩之心、忏悔之心、恭敬之心？ 第三宝，对道场，对出家有没有升起无上恭敬心，这个都能体现出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对三宝有没有真实性。所以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善殿呢、各堂呢，其实说这里面都是在训练我们的身心啊。有人说，问这个，问法师啊，他说你能印咒学会了没有啊？能印咒没有学会，那你天天上早殿，你怎么办啊？啊，像我教了一个方法，因为过去一个法师教我的，说不会念楞严咒可以念大悲咒啊，啊，所以呢，就是说后来我就知道了，人家在念楞严咒，我不会念了，因为我刚刚出家，我就念大悲咒，就这样，他是念楞严咒，我就在慢慢的念大悲咒啊。其实呢，你可以换一种方法，就是念往生咒也可以，就是人家在念楞严咒，你就念往生咒。或者人家在念眼中你不会念怎么办，你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人家在念眼中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个木鱼敲一下就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诶，这样念下去其实嘴巴也在动，人家感觉到你会念，然后你自己就是阿弥陀，人家木鱼在引导你念阿弥陀佛，所以就念阿弥陀佛，或者念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他说你这样的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听到外无一物内无身心，就是里面没有自己的想法，外面没有人，然后达到一心啊，这样的呢都是可以的，人家不会念的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念都可以啊，也可以呢我听念，因为我们呢主观思想和被观思想，就是那个人睡在那个地方，然后把念佛机打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听着，这样的就靠被人家诱导念佛，这样的念佛叫水，变成一个水桌外面的境界，念的时候就念，不念的时候就不念了，没有主观思想就没有愿力，这样的是很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主观思想，就是说他的念佛机在念阿弥陀，但可以听到，听到这个念佛就是自己在念，一定要发起自己在念的这个声音出来，就是感觉到自己在念，那就对了。就是我常常不讲吗？一个小和尚在敲钟，在灯边敲钟和边脚的一次，然后眼睛瞪上去望，所以我看了以后，我说不能这样敲，把静下来，听着这个钟的声音啊，在自己心里面响，不是在钟上响，在你心里面响，你就感觉到是你心里面有钟的声音。这就变成自己在心在敲了，所以呢，人家在念咒子啊，念了你自己啊，感觉到在自己心里，就说，我们莲花堂里面应该有一个阿弥陀佛，一直天天念阿弥陀佛。我晚上睡觉很静很静的时候，这个符号在那里点，然后非常非常静，我把这符号搬到心里面，在自己心里面念，心里面呢，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念阿弥陀佛的声音，就变成自己在念了，对吧？所以一定要发起自己念佛的这个体。就变成愿力，自己发愿念就念。他说你听久了习惯以后啊，能了解叫的声音呢，都是自己在叫，自己心里的声音在叫。他说声音叫是非常清净的，外面叫是吵闹的，对吧？你心里面有一个了解在叫，那是非常安宁啊，不管怎么叫你都不会吵。但是呢，如果在耳朵上叫，你就会吵，你就会感觉到吵，就像那禅鸟一样，那个鸟就是吱吱吱，那个长鸟在长长，那恶朵听，那恶魔它是有这个恶魔了，叫久了以后刺激这个恶魔，它会累，知道吗？累的时候你就会很辛苦，你就会很讨厌。但是呢，这个叫的，然后你自己会打坐的话，让这个长鸟的声音到自己心里面，自己心里面叫，是自己心在叫了，不是恶魔在叫了，这个时候那个声音就很好听了，知道就不会有不好听的感觉，啊，所以你在大殿里一站的时候，你不会念，但是你可以听，听到外面的声音，沐浴的声音都在自己心里面，包括大殿都在你心里面，都是自己心展开的，就变成一个我这个思考的这种思，这个叫做思，这叫思会嘛，就是说文会、思会跟这个这个修会，文会就知道它的实相本来就是心。思会就是你要把它转到心上去，叫思会。 智慧呢叫修慧，断除无明，断除断立，就是说我跟他是对立的，我要断掉，我在分别他，我要断掉，叫断无明，断分别，断执着，这叫修慧，知道吗？所以闻是修是一念而成的，闻里面有思，思里有修，闻是修是一体的，它不是分开了。比方说然后我们法师讲课，然后呢坐在房间去思考，然后就到一个山里去修行，这个是骗人的，这种修法百万劫也不能成佛。闻后就是闻的体，就是思闻到思相，就是思观照思相，就是思，然后这个思相在你心中达到无分别无执着啊、这个无念，然后说这个叫做修行，知道吧？就像我现在站在，我知道这个大殿即是心，这叫闻。然后呢，哎，这大殿即是大殿一切相，啊，我在观照它，就叫思。然后观照了，都在我心中一念之间，哎，你就不再分别，因为心相不二了，就是不产生对立，不产生分别，不产生执着了，因为即心即相，即相即心了，你修了，修是正的意思啊。修就是正他的意思，是断无明，断分别，断执着啊，这个叫做闻是修啊。闻是修是一念。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弟子就开悟了。为什么开悟了？因为闻是修是同时进入到我们心田，然后我们心田突然当下就能得到一种安宁，得到一种寂灭，然后就没有对立，然后就悟到本源啊。所以法师这里法师讲了，就是说言辞断断。在文法法师释迦牟尼佛的讲法讲的就是实相，就是释迦牟尼佛开口讲法，他说啊，这个房子啊是你心造的，他还是讲这个法子的，就是不可能说有一个另外的法可讲嘛，啊，他这个房子是无常的，它是空性的，那空性呢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是空性的，哎，你问的时候，哎，闻立即就有思考，是吧？闻到了实相就思考，一思，哎，没有我。没有世界，因为自己心嘛，反正就没有了，里面没有我了，当下去修，顿时无日，就是啊。所以呢，释迦牟尼讲法的时候，很多大弟子豁然大悟，是吧？得悉陀含、斯陀含、阿拉汉，就是限量的，没有说等到回家去修行啊。我现在跟你讲了怎么去修行，然后回家去把这个书笔记记下来了，回家去再读一读，思考一下，然后开始到一个山里去开始修行了。这种修行我告诉你错误的，这种修行是成不了道的啊，虚妄。所以呢要了解闻识修，不要把闻识修啊变成文字啊，变成法师在讲课，法师实在是没有讲什么，知道？法师就讲实际上这个房子是空性的，这个房是无常的，这个房是缘起的，这个房就是你心，这个房就是空，这个房就是你的心，就是这样的，知道哈？那你思考当下，你就知道哦，它是无常的，它是缘起的，它是空，它是心。哎，无常外面就是空，无常，那我这无常吗？就没有了嘛？外面没有世界，你没有身心了嘛？哎，它是缘起的，它体就是空嘛？因为外面没有世界，里面，哎，它就是心，哎，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哎，它就是空，它就是心，哎，你就。就思考，思考，思考，思考，思考。哎，过去的，我跟房子的对立，我执着于房子都没有了，过去这样的现象没有了，就是，哎，无明没有了，分别没有了，执着没有了，不就旭日进日吗？佛法是这样修行的，知道吗？然后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就是你心起一念，无量光就是你心起的法界，无量大悲就是你心起的境界。那我一直认为。我这个念跟佛是对立的，我的世界跟阿弥陀佛世界是对立的，我的境界跟佛的境界是对立的，我一直在对立当中。哎，哦，原来我的一念，我的世界，我的境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哎，顿时就进入到阿弥陀佛功德之中，也发现我这个觉念呢，就在阿弥陀佛的功德之中，叫思嘛。顿时，哎，我过去我跟世界的对立，法界跟我的这个。法界的对立和佛的境界跟我心境的境界的对立没有了，顿时就断了，知道吗？顿时断了就叫修嘛，修什么？什么叫修行啊？修行不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每天念多少声佛号，我告诉你这不是修行，念阿弥陀佛你还在对立，还在分别，还在执着，修行是修 断无明，断分别，断执着，这叫修行。不是说每天念多少佛号，那你把机器再念吗？有时候我说你不断无明，不断分别，不断执着，你修是什么？所以呢，就是修，就是就是断弯起，就是说得到真以后就断出弯的东西啊，这叫修行。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要日夜静静啊，就是不要这个懈怠。我们要这个，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个是叫呢一位出家师父，这个出家师父是圣朝时代是一个圆通寺的庐山圆通寺的一位法师，就在我们庐山，就在我们背后圆通寺那个寺庙我去过。那个圆通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茶厂，变成一个圆通这个疗养院那个寺庙我师父也住过，我师父在里面住，在外面种菜，然后在那个市场上卖，然后因为文化大革命嘛在那个寺庙好像还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才到山上买壶水去，说还后来又到归真，先是在归真寺住，这个师父在归真寺住。庐山有很多的禅林呢，有五大禅林海会寺清闲寺，还有归真寺，还有这个万沙寺，还有秀峰寺，其中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远通寺都是过去的禅寺道场。还有圣朝时代庐山这一块寺庙太多了，都是大禅寺。他说这个这边的是圣朝时代禅宗是比较兴旺的，非常的兴旺，包括洞林寺洞林寺叫洞林禅寺不是叫它不是念佛的，它是参禅的包括我们这个西林寺西林寺还出了48个祖师，都是开悟的祖师，听他们讲洞林寺还有这个山上的华人寺华人是坛仙祖师，也是洞林18高仙之一这几个还有大林寺当时太虚大师在那住过，虚远老和尚也在那住过，但是在疗养的时候就在大林寺疗养了。我师父在六七年就是陪着虚远老和尚到大林寺去疗养，但是太虚大师在那个地方当时这个好像是1953年是五几年，这个世界佛教文化论坛，那个时候就有论坛了，就在大林寺建这个班了。大林寺现在叫余琼湖余琼湖是后来挖的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是一块平场，还是一个大林寺很大的一个寺庙后来把这个林场把那个余琼湖挖出来以后，就把这个大林寺给撤了现在后面的遗址还在有一个法师从一法师还准备去回复那个大林寺，但是不能在原址，就在底下一点要但是比较现在还没回复庐山还有这个叫什么文殊台一个文殊寺叫天池寺，它里的大天池寺、小天池寺还有阿拉塔这些寺庙。所以这个庐山的这个过去的这个道分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在圣朝时代庐山这一块寺庙都比较兴旺。本来我要讲这个四种修行法门仅仅是来不及。要介绍一下这个法师，叫巨拉法师，巨拉禅师就是圆通寺的这位出家师父。这个就是圣朝时代一位高僧，是四川人他在小的时候就过目成圣，就读书的时候读一遍就可以记下来他说这个他法名叫巨拉巨安住的住，拉罕的拉 这个朱拉禅师，朱拉禅师11岁就出家了，17岁就背诵了妙华莲华经，17岁就把妙华莲华经给背下来。所以我们修行呢，在小的时候呢，不要太过分地去学习佛教的知识，应该多背诵，就像小孩子一样背诵。这个背诵这个记载，其实学佛法，其实人家把佛教道理其实记住就把搞清楚了。你比例来讲，把无常缘起，把空性，把这个心法，你只要把这几样搞清楚了，几乎佛法的大意就已经懂了。其实只要一天就可以搞清楚，一天就可以搞清楚，剩下的全是修行，知道吗？所以修行才是重要的，不要把这个学佛教的知识，因为我很清楚的，就是你把无常能观下去，缘起观下去，你就是非常了不起了。因为世界都是无常的，你就可以通达空性了。无常有三种无常，外面的相是无常的，你的身体是无常的，你的念头是无常的。你只要把三种无常关照了，你就进入空性，就像一场清水一样就出来了。你说，因为外面是缘起的，就是世界是缘起的，肯定是地火风水缘起的。我们的身体是四大组成的，也是缘起的。我们的念头是刹那刹那的很多法缘起的，它不独立存在的。这样你把缘起三种缘起搞清楚，你心就清净了，就跟着空性就相应了。或者说，你了解诸法空相，外面是空的，你的身体是空的，你的念头是空的。因为现在过去未来不可得啊，可能就是说这个桌子、这个木头、这个桌子是空的，叫佛性空；这个法性空，然后呢木头是空的，它叫佛性空。佛性空、法性空，它的作用空。作用空呢，就是说你可以放香楼，你也可以放花瓦，是不是？你可以这样的放着，你可以调过来放着，长放、短放、高放、低放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变化的。为什么变化？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体呀。固定体是没有自信嘛，从体上讲、从相上讲、从作用上都是空嘛，所以三轮体空嘛。你知道三轮体空就对了。所以这是我讲几句话就搞清楚了。男人学还学一辈子，学个几年、几天、一个小时就把你搞清楚，是吧？所以呢，把这个三轮体空搞清楚了。第四个心法嘛，我看到的是我的心，你看到的是你的心嘛？你看你的心能与世界吗？你看到恶就是心恶嘛，看到善就是心善嘛，就是说心恶心善。你看到就是说，同样的一个灯摆在这个地方，在你心中是恶，在他心中是善，证明他的心恶，他的心善嘛，是不是？所以他没有善恶嘛，就是你心在恶善嘛，心恶就恶境界嘛，心善就善境界，世界哪有善恶境界？就说世界本来是没有时候就是心，心无善恶，我对外不是你善念，不是恶念，那就是你的心嘛。但是生善念生恶念，那就是你的弯嘛，就是弯心生念头的就是死了，不是念头就是智了，是不是？就智。所以心在哪里呢？心是无相的，你无念就是智相，你有念就是实相，是吧？实相就是境界，就是说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是吧？而说如果你不懂念头，叫智相，都是心。你看说心在哪里呢？就是一下的房子大殿，大殿什么是心？你要是不得念头，大殿就是自相。就是自相呢，它是无名无相无自体。他说它有名字吗？你要登外殿哦，它一个大殿，那就是你的大殿，并不是那个大殿。真正的大殿是没有相的，是吧？大殿无相，大殿无名，大殿没有攀缘，大殿会攀缘吗？大殿会有相吗？大殿会有名吗？没有，那就是心嘛，就是智嘛，叫心之智。哎，有了个大殿的名字，有了个大殿的相貌，有攀缘大殿，那就是实，知道吗？所以即实即智，不是一念之间吗？心要是顿念就变成死了，心不顿念那就是大智了，整个法就是一个智了，那说就是心法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用还不上十分钟时间就把这些所有事情解决。那在佛学院你住了三年五年还待了九年，回来以后一讲一开口讲话全是那些知识的观念，跟法一点都不相信，还不如我这么讲五分钟时间，还不上五分钟，只有三分钟，三分钟两分钟就搞定的问题，我们搞了几十年都搞不定，是吧？我不觉得，虽然几秒几分钟搞定的问题，那到底我们要重视什么？我们重视的不是学， 不是一定要拿血这个什么的什么的，最要的就是施行关照，就是说你学到这两分钟的东西你要支持下注，那你把如果你在这个世界把无常缘起三轮体宽和自私之心法搞懂了，那么说你回家每天在晚上在房间里面去打坐，把这几个法就思维一下，思维无常，思维缘起，然后无常三种无常，外无常生无常心无常，缘起外缘起生无缘起念头缘起，他说哎，你思维一下你就进入寂灭状态，是不是人生做的思维，思维就叫思了，思会了，思会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执着了，是吧，然后人思维好，把这个思维完以后你就这个法上就通了，你就不要管了，以后人家讲无常我都知道什么回事了，因为人家缘起我也知道什么回事，因为我亲证他了，就是人是有体验了，人家在讲他不一定听，法师给你讲课啊，讲无常的道理他不一定修了，你知道吗，他没有修呢，你已经修了，你有经验了，后来人家一讲就马上会进入那种状态，但是他还那个讲法的人还没进入那种状态，你就进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实践了，修行在于实践，不实践修行什么，实际上你开口讲话你马上就感受这种境界，所以很多法师一讲了两句法的话，我感觉到我就是进入寂灭状态，一个法师讲我就进入到那些，因为我常常修的东西嘛，所以一开口讲话缘起我马上就观缘起，你讲无常我马上就观无常，你要讲这个空我马上就进入上人体空，你要讲这个心法我马上就进入自相啊，什么是实相，什么叫自相，我转述成自相，我马上就可以转得过来，就进入到那种这个他讲法的境界里面去，所以谁说法师讲课你就进入开悟了，所以魔王讲法，魔王后来末法时代魔王在讲法，然后呢很多人开悟了，知道吗，很多人开悟了，就是说魔王讲话他到了地狱了，你成了佛，然后你再回来光明的赵师傅，赵师傅将来我讲法说不定是魔王在讲，你们个个都开悟了，然后回来来救师父，以为我没有修啊，你们修啊你就能救我啊，是不是，因为我对你有恩呐、啊，你不能忘恩负义啊，要来救我啊，所以呢我讲法呢虽然我没有去修，但是呢我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大家修就可以了，所以的末法师呢魔王讲法骗于和尚，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人开悟，在经典上都找到这个依据，到末法时代真的有很多人在家讲法出家开悟，下了吧，就是魔王就是登上高座，就是家里有妻子儿女，然后呢他坐在高座，出家坐在底下，这就是魔的讲法，讲无常的道理，底下好多比丘开悟证阿罗汉，那魔王在那个地方还在不断地在讲法，是魔在讲，知道吗，他魔就是魔，没办法的，知道吗，就魔，所以魔讲的对不对呢，你不要管魔，你开悟就可以了，是吧，他是魔你不要管他，知道吗，他说既然是魔对我还是有恩的，我要道家禅过去徒弟啊开悟了，师父还没有开悟，他说那徒弟跑去呢给师父洗脚，给洗脚的师父长得又胖又肥的，然后那个薄薄的那个肉啊，然后给父亲说哎呀他这个肉皮呢就不知道里面有宝藏啊，就是他也不好意思跟师父开悟啊，他就说这个肉皮呢里面有无尽的宝藏，就是跟他讲里面有佛性，跟师父讲开示，所以徒弟跟师父讲给师洗脚了回来来逗师父啊，但师父一听到这个话以后呢就知道是徒弟开悟了啊，徒弟开悟了，就他这样一讲的话呢师父也就开悟了，也就是说过去开悟呢啊动不动就开悟了啊，讲个什么即心即悟就开悟了啊，说一句法就开悟了啊，我们老是认为自己不能开悟，就这个认为自己不能开悟的这个念头啊，把你的开悟的条件、开悟的咒缘、开悟的机缘给抖死了，知道，本来大家都可以开悟的，知道，现在学的不敢讲了，因为戒律上不能够说自己开悟了，开悟了变成大妄语啊，你没有开悟怎么办呢，所以不能讲，所以大家都抖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所以 阿弥陀佛开净土法门，他就是说不管你是悟是不悟，念佛，你打了妄语的话你赶快念佛，你不打妄语也赶快念佛，你悟了你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就灭罪了。你后来没有开悟，说你开悟了没有关系，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既然打了妄语有罪，但是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罪可免了，是不是？所以呢，不管你开悟不开悟，但是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说我打妄语还是不打妄语都无关紧要了，反正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吧？所以学佛法在前面这段时间，就是说这个小的时候呢，这个多多的背书啊，背书是比较很好的，比如说普贤行愿品背下来，常常念常常念就背下来了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三年学经嘛，就是说因为三年的时间呢背啊这个书，因为出家人呢首先就要把五堂功课背会，这都是一个功夫的啊，这个次第在那个地方。我这位法师17岁就把啊《法华经》给背下来了，然后就师父就给他出家了。出家以后受戒啊，一般出家受戒的话要20岁啊，就出家三年嘛。受戒以后呢，就开一堂讲经，就讲课了啊，辩才无碍，获得了很多的信士的欢迎。他说，这个当时的很多的高僧大德，就是老人呢，出家都不能够跟他相比，讲法，他话其实也不多，但是开口讲话的时候注重在理，就是说话不一多，他话并不多，但是呢，他都说到点子上面去，他讲话开，要不就不开口，要一开口都在点子上面啊，不会说那些废话，不像我们会讲很多的废话。他就不讲废话啊，辩才无碍，很多法师不能相比。像这样的人讲话，当然了，你看他一开口讲话都在点子上面，句句就像机关枪一样，直接打下你的心，是吧？那根本根本没办法去造家之功啊。所以这个有一些大德就劝了他说：“你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在这个地方安住。”所以很多的法师劝他：“你要出去参学。”也出去跑一跑，可能会心量会打开，我当时也就是这种想法，就是说从肚里子跑出来，我要出去参学，但是参学对自己还是有好处，但是这里面呢，法师这样参学有没有好处？当然我观察，他讲是没有好处，但是我观察还是有好处。如果你不出去，怎么知道自己有好处没有好处呢？就是说你一出去走一下，发现没有好处，那也是你的境界，是吧？就证明你跑了以后才知道，不跑还不知道呢。所以呢，因为我从邓女士出去以后，我才把心量打开，我才知道世界有多大。在邓女士的时候，我就守着邓女士那个方块，就在那个境界里面。那天天呢，这个做房子，然后卖线条，买砖块，买钢筋，然后天天这个跟居士打成一片，然后出家就是一亩三分地，搞来搞去的，境界打不开。去走了以后，我出去参学了一下，并没有参访什么善知识，但是我心不知道怎么打开。我在灵岩山的时候，我就写一封信，我就告诉传印大和尚，我说我离开东林寺，站在灵岩山的那个孤城那个叫什么收孤，那个他那个山上叫木都灵岩山嘛，在看着东林寺觉得好渺小，就是说我在那个地方对着，因为我自己看着邓林寺嘛，看到邓林寺就看不到邓林寺，才知道邓林寺好小好小，就是如果我不离开邓林寺，我觉得邓林寺好大，离开了邓林寺我才知道邓林寺很小，世界才是很大。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心要打开，走一下转一才知道。但这里面的法师呢他去参学以后呢这个参了很多地方，然后到了荆州啊，到一些地方，当时荆州的佛法也比较兴旺，无所得。后来到了兰州在这个邓山是邓山里面住了十年专胜华严经，是了华严经以后呢，心里面 又说审，就是各种还没有开悟吧，啊，又说审悟。后来这个大师呢，就又从这个在湖北呢，又转到庐山。到庐山以后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名声就已经很远扬了，啊，外面很多人都知道这位法师很了不起，就像我们贤传法师一样，当时就名声很大。后来这个到了庐山，一到了庐山就被人家去接到归真寺去当主持。你看人家一来到庐山，法师就把他迎接过去，就有这个法师很了不起就把自己的方丈位置让出来，让他去做方丈，就这个意思。后来这个在归真寺住持以后呢，又移迁到圆通寺后来在圆通寺，好像在圆通寺圆寂的。至于住拉禅师呢经常会被一些这个参学的人呢来打积分呢，过去禅宗打积分呢，给他问佛法，他说这个很多人来求学，所以法师呢常常跟他们开示，就是说叫这个后学心不要向外求，要这个观照自心，就是说这个观照自心，其实我们很多人把观心有一个心可观，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就观心闭着眼睛观心，怎么观啊？怎么观？如果你观有个心可得，叫弯心啊。那弯心，人眼今天讲了很久，没有心了。我们只有未来有这个心，因为认为有个心在那个地方也是麻烦。心，它是无心之心，是没有心的那个心，没有心的心叫真与心，真与心便一切处无处不在。所以呢，我常常讲，就是说你活了三十岁，你活了五十岁，我也活了五十岁。我三十年一直在观心，我那三十年一直是观悟，就说你活了五十年，你一直是看世界。我活了五十年，最起码我出家三十年之间，我在看心。那师父怎么看心呢？师父难道讲你不是向外看吗？其实我看外面是看心，知道吗？看我的心是善念是恶念啊？看完的世界，我都是用心来看。就了解都是看自己的念头就对了，知道吧？就是了解法界就是心，善念就是善，恶念就是恶，你要恶念善念要关照它恶心无助法界即心。现在呢就是说我持戒那是心自戒那就说有人家我持戒，戒在哪里？我问你戒在哪里？你以为你自己独立一个戒，那叫戒有两种，一种呢叫无作自戒，无作自戒是一缘而起的，而有作自戒就是自己是以戒的一个戒力，就是我要受菩萨戒了。菩萨戒在哪里？菩萨戒是依紧而生，叫缘，叫无缘自戒。什么叫无缘自戒呢？就自己不要建立一个我有戒的这种概念，是因为对方而生起来，知道吗？你骂我戒就出来了，你不骂我就没有戒，知道吗？所以呢，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都是一缘而起，没有缘戒就没有，有了缘就有戒。我看到虚空我就有虚空戒，我看到大地就有大地戒，我不生执着，不生分别，不生无明的就是心法，是吧？所以呢，戒成诸法缘生，不是成自己建立一个戒，自己建立的戒叫妄想戒，妄想戒叫有作戒。有作戒呢就是说你自己一天晚上我要不杀生你坐这个地方一天晚上躺不杀生，你在杀生的时候才有不杀生你干嘛就是说坐这个地方躺不杀生干嘛？就是闹着念我不要杀生了，不要吐大了，不要行马上照顾自己，不要杀生了，天天这样照顾着，结果呢你心中只有一个戒，就变成有作戒。这个有作戒就是生死，就是人天福报。所以动不动谈，如果你要是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你就说见到人就要跟他讲我们要持戒呀，就是说就在坐在寺庙里，这个东西的话是叫人家出去要照顾自己，不要杀生，你在外面去不要偷盗，不要吸烟，不要喝酒，不要妄语，是讲这个。但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需要谈这个，直接谈法就可以了，这样这叫无着自戒。所以像不吃忍欲精进都是从一些法上出来的，并不是自己独有的一个不吃，独有不吃就变成执着于不吃，就变成人天福报，法正一切缘生， 叫心不外求，不要向外求，观照之心就观照一些法即是心。有禅师在问呢，有出家人就问了，他说这个走啥，就走失的道场纯性时如何啊？也就是说道场非常兴旺的时候，什么叫兴旺呢？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就是说寺庙是不是有很多人才叫兴旺呢？有好多人在烧香呢，庙里这个男男女女穿来穿去的，是不是庙里很兴旺？这不是虚妄之相。什么叫虚妄之相呢？真实相是破你的无明，破你的分别，破你的执着，进入到真知真见，见到自己的本性，那个才叫做兴旺之相，对吧？要破本仓啊，叫做破三途啊，就是说人在破三途，就是说把你的功过我慢心给破掉，把你无明分别执着给破掉，那个才叫兴旺的相。我不是说庙里面你对着我看，我对着你看，是吧？人家都问，哎，到哪个寺庙里来啊？我到某某寺庙，得到什么利益啊？那个寺庙里好兴旺，为什么兴旺？好多人，好多人呢。哦，那里面好多人在念佛啊，那里面好多人在参禅啦，啊，那里面好多人在做善事啊，啊，那里面好多人在做慈善啦，那里好多人在做善事啊，在种种种种的功德，那个是魔相，那不是善，那不是佛法的相，知道吧？佛法像那个地方，多少人开悟了，多少人见性了，多少人跟法相应了，那个才叫正相，知道吗？正法的体现是破执啊，要明心见性，要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呢，这个又说了一朝传在手，什么叫传在手啊？就是说你抓住根本了，是吧？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能抓住根本，就是正法的体现，就是兴旺的现象。就是说怎么证明你自己对佛法是很兴旺呢？你天天背着一个包到处跑，然后跑东跑南跑西，就是跑步，然后到处搞进忏，或者到处去求师拜佛，到处在，但是就是跟本性不相应，拜了师傅也很多，吵了庙也很多，好像你自己很辛苦，那都不是兴旺之相。那什么叫像一朝传着手，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不被名利所骗，不被这些境界所诱惑，自己可以做主了啊，你可以做主了，这样的呢才叫兴旺之相。哎，尊者你执着，我有一个单传，就是我有一个当家做主这个念头，我有一个见性的概念，这个念头，所以呢禅师拿起棍子由来打，是吧？断你的念头，就呢一念不生呢，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一个呢这个虚空无明，不是你讲一讲就算了，无明，你讲虚空无明还是明啊，对吧？所以这个要打相板的，知道吧？你要跟人家讲，你跑过去这个佛法是什么啊？就是虚空无明无相无攀缘。哎，你有个无明无相无攀缘的这个念头，还是要有明啊，像无明却有明啊，有个无明之明啊。哎，这个还要来打断，因为无明之体是绝对相，不能由我说，所以呢佛法是实在是不能言说啊，不能言说啊。所以呢大师呢这个在那个云居圆通寺住着啊，他是淡泊名利啊，说有这个皇上呢想请他去当主持啊，说他听说这个名利的地方呢他是非常淡泊啊，他不想住啊，就感觉到遇到这个名利时候呢，就像沾了自己的耳朵和眼睛，是这样，他感觉到这个名利啊，他说他觉得这些东西呢这个都是动我们的妄念的啊。他常常的一直觉得呀我眼睛不行了，因为他开悟应该是很迟啊，开悟很迟，就是年纪大了以后才悟到。后来很多法师呢，很多这个人都想请他去当方丈啊，他说拒接，我不干啊，搞个就在庙里住几天就跑了。后来人家问你，就问要他退行一位法师，他说有一个法师挺不错的啊，有一个年轻的法师挺不错啊，那个叫大觉怀年禅师， 他可以去做锯齿，也就是推选。人家问他，他说你怎么看到这么年轻的这个出家人就能够当班长呢？他说我看到他的眼睛讲话和言辞啊，就是一个大德住相，就是说他话也不多，但是呢注重在理，就是说不会讲废话，所以呢他的动作行为就像六祖大师一样。他说他能够舍己的生命来护持常住，自己那过得很小，但是呢他愿意付出，把那个腰上挂着一个狮头，把它叫舂米，那个狮头挂在身上的时候，后面那个背心的皮都破了，还剩蛆，他短了七个月的时间。那个五祖大师看到六祖大师这个样子，像这样的人，他在法上又有一定的见解，他在事上又有这样的付出，这样的人难道不能够举持佛法吗？所以呢他就看得很准啊。所以一个人呢看人到底有没有成就啊，嘻嘻哈哈的，然后呢摇头摆尾的啊，这些虚妄之下啊，一天到晚求别人家爱你，一点小小的爱就把你骗走了，然后给你点个赞，你就会把禅师把法师就丢得干干净净的。那这样的人的话，你可以跟他讲法，你可以不跟他讲法，因为跟他讲没有用，知道吗？你不要费这份精力来培养这样的不值得我们去拿心思去培养他，就是你就跟他在一块喝喝茶啦，聊聊天就算了，知道吧？就是随缘而过，因为他不是这一轮，他不是这一轮佛教的这轮机啊，就是随便了啊，不要过去一位大德嘛，他说树死掉了还会有枯枝，还会长出芽出来吗？树死了怎么会长芽了？事实上我就从小我就看到他不是个人才，但是有人呢，有时候啊我会怀疑自己这是错误的，是不是我看错了啊？人家都说他不错啊，因为他装得好像，好多人都赞美他，说他好有修行，好有厉害。后来禅师说难道我看错了？他对自己的看法，他我从小看他不是个材料，难道我看错了？所以呢到最后面呢那个人还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他并没看错。所以呢有时候一件小事情看到一个人很大的一件，所以我们修行呢这个不要过度虚妄的这个假象啊，一定要真实。那这里面这个主要的讲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大家多看看祖师大德的一些传承可以引发我们的信心。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是讲他因为他也是不倒当的一位法师也有不倒当的。他说他这个他的使者看他了，偷偷地看这个禅师晚上打坐打坐的，他打坐的时候呢上半夜打坐，手啊放在这个胶上面，一种自在翻身的这种状态。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他的手啊就抬起来放到胸口啊，这个我自己非常有经验，就是说手全部放下去，一股念头在的话你可以保证等一下子你就进入无记状态，这个无记状态就是什么都不想了连自己都忘掉了，好像是很有修行，其实根本没有修行，那是见人道出圣道那说我们要把手提起来，所以要提起来你看见人道这个提起来，它正气凛然了，它会产生一种觉醒所以你打坐的时候手稍微提一下，你就会念头不一样。但一般人很懒，是吧？想要手往上一放，然后全身放生，我们不怕肉放生，不怕这个身体放生，不怕我们骨头放生，就怕我们的内心放生了。心一放生就叫内紧外生，坐禅的特色。你要知道什么叫坐禅吗？你的念头是很紧的，是专一的，很紧的，知道？是不散的，知道？但是你的身体是全放生的，念根不实。我们修行最怕的是什么？念根失处，失处念根，失处念根叫做失念。失处念头就是无记就是无记，而无记的话就不是修行。所以我们翻译有两种，一种叫心翻译，一种叫身翻译。 生放一呢，就是说甩手，两个手啊这样甩着，两个手甩着，你走路的时候两个手甩着，那是一种放逸状态。我们行禅，很多人行禅的时候两手在刷，这样刷，其实啊它是一种放逸状态，并不是我们值得很难。一般走师门他走路的时候两手是憋着的，知道吗？两手是很憋，两手操着的，憋着的，是两手加一，还是一种很紧。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手背啊，它是一种很壮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不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整个的身体放松是一种放逸的状态啊。第二个呢，心放逸，心放逸就是说什么都不想，心都不想，就产生一种呢，这种懈怠，把懈怠当作清净，知道吗？就是说里面的是什么都不想想了，因为你不想想，就是念佛，真正的像念阿弥陀佛或者观察虚空，观察这个法就非常清晰明了，很集中的思想，或者念阿弥陀很集中的思想，它是念根非常的集中，这种念根非常，这是一种静静相，知道吗？做了你眼睛、耳朵、身体，它都是一种状态，全你的心一放懒惰，你的身体一懒惰，那就是一看到哪了以后就非常清晰了，知道吗？你像我这样的修行，你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种静静状态，我永远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是静静状态，我走路都是静静状态，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心是练得很简单，我在外面走一圈的话我心都是静静的状态，就是，所以训练我身上都是，就是我不修行你都像一个狮子坐在那个地方，感觉给人感觉是这样的，不会觉得这个人在你面前就一个不修行的这种感觉。有些人在你面前呢，就跟你呢，你一看到他就想睡觉了，你知道吗？你一看到他就想翻译了，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心他会感染你的，你坐在他面前就没有心，没有精进相，没有修道相，你就想懈怠，就想睡觉。你坐在我面前绝对不会有这个相出现，为什么呢？我一直在精进状态，我睡觉都在精进状态，是吧？所以呢，我培养了我的眼睛呢，我的耳朵都非常灵敏的。所以这个是要靠平时训练出来的，如果你成了靠一下两下训练是没有用的，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训练，知道吗？这个修行，所以这里面话很多的，其实就说我修行过程中怎么样的训练法，怎么样的修行法啊，有人师父好跟你学禅呢啊，其实我念佛刚才讲就是说我们念佛能不能灵魂出窍啊，就这样，你要是老是做梦就是放逸状态，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觉性跟身体是分开了的，觉性是不会做梦的，知道吗？那你为什么会做梦？你运的不是觉性，你运的是妄心，妄心跟身体它就会出现梦醒，我们的觉性是没有梦的。如果你常常运觉性，你梦是很少的，几乎没有梦，只要你做梦一定是用妄心。所以你在我面前讲梦的时候我就不想听，知道吗？我非常没，因为就是妄想在用妄想在做事。你跟我讲梦的时候，你讲着你讲了好听的地方我可以听一下，知道吗？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知道你在用妄想，因为妄想才有做梦的这个现象。所以你这样一做梦，常常做梦，那你就妄想很重，你的妄想很重，你就是因为妄想跟意识你又会产生种种梦的境界，觉性跟佛性他是没有梦的，知道吗？有做梦就是阿拉汉，很多的阿拉汉就阿拉常常做梦，知道，因为阿拉汉是最差的，所以他就做梦。所以我们这要是做梦很多，你一定修行很差，告诉你。所以就是说修行呢，要平时多看看我讲的课啊，这个了解我这个修行的这种状态啊，应该是就是跟师父学习嘛，也了解师父的这种修行嘛，掌握自己一些修行的这个方法。其实因为我师父到底怎么修行呢，其实在我讲的课里面很多关于我的修行的方法，这种观照其实里面都是有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念佛的觉性跟你的妄想复性跟你这个身体这个关系啊，就是说常常要保持一顿醒觉。南无阿弥陀佛。